今日詩歌都非常好聽，不單止好聽，個內容都同今日講到都有少少關係啊。請我一提祈禱。父神，我哋感謝你，在喺個殿中，我哋懇求主你聖靈臨到我哋中間，與我哋同在，挑旺我哋嘅心，以致能我哋能夠聽你嘅話語渴慕。主啊，求你親自對我哋説話，奉耶穌名祈禱，阿門。中國人有句説話咧，佢話花開堪折直須折，下一句係咩啊？大家都是文人雅士啊，又說樹欲靜而風不息，不可思議，這些太厲害。有很多很多這一類的說話呢，其實是想告訴我們，我們要好好把握我們面前的所有機會，如果失去了的話，我們很多時候就會後悔莫及，蘇州過後冇艇搭。早一排咧，喺我屋企嘅后院嗰度咧，即系我后院咧有好几棵苹果树，我就发觉啲苹果，咦都好熟下咯咁，我就摘咗一啲，里边咧大部分都系好嘅，当然有啲系有虫蛀烂烂地嘅咁，咁我嗰啲又唔舍得抌啦，咁我就开始食苹果啦。我通常吃蘋果就是，咦，見到有些爛爛地，有些蟲的，我就吃了那些先，因為如果我再不吃，它爛了我就整個都吃不到了。那我開始吃那些了。於是者我吃了幾天，吃完那些有蟲爛爛地的。大家記得早前天氣都很熱下的。那那些很熟的蘋果呢，我就發覺，咦，又有些揸下去淋淋地，又開始爛了。我就，哎，哇！要吃了它，如果不是不吃它，它又爛了，那我又吃那些了。就是這樣，我發覺那兩個星期來，我是非常有恆心地堅定不移，長時間無間斷一味在這裡吃爛蘋果。所以呢，近來這一次我看到那些樹上面剩下很少，我摘光它了，這次不理死人臨樓了，我幾大都吃了好的那些先。又有一次在今年的三月，我和一對我的好朋友夫婦和他的女兒一起去這個冰島旅行，我們兩夫婦和他們去旅行。大家知不知道冰島是出名的是什麼？看北極光，看極光。我一生人未看過這個極光的，除了在書裏面或者在這個網上的圖片見過之外，就未見過真的極光。我們去冰島這一次一心就去看極光了。我們住在城市那幾天，因為大家知道城市的高樓大廈和這個街燈啊、住宅的燈啊，看不到極光，因為需要在一個很黑暗的環境，漆黑的天空上面，我們才能看到那些光。那我就去了郊外，另外三天我們就去了郊外住那些平房，就好像大家我們去這個夏令會，我們去夏令會我們住那些平房的時候，沒有東西遮擋，我們望上天空就是漆黑一片的天空。第一晚我們那幾晚我們都很留心有沒有極光的出現的，很耐心的等待。第一晚太多雲，我們看不到了。第二晚呢，我這對夫婦那個做太太那個呢，他就查過在網上看過天氣報告，他說太陽的風暴的指數呢在那晚特別高，所以看到極光的機會非常之大。但是極光出現的時間呢，就在半夜1:09至3:00咁上下嘅時間，咁我唔理啦，我幾大都陪佢啊一齊去睇。等到咁上下，我用牙籤撐住隻眼，都頂唔順。 我一點零我就已經不省人事，我就話：啊，呢位太太，我入去瞓先。如果你睇到極光，記得叫醒我一齊睇。咁我就走咗入去瞓。啊，皇天不負有心人，呢位太太，呢位姊妹，終於俾佢見到極光。啊，佢就叫醒曬啲人一齊去睇呢個極光。当我擘大眼的时候，我看见极之光啊，因为那阵已经是天光了。我就问这位姊妹，为什么你不叫醒我啊？她就说，我叫过你几次了，你睡到像死猪一样，那我就不好意思再叫你了。我就不忿气，最后那晚不理啊，怎么都要看。那我们就想到啊，去哪里看最清楚呢，最看得最好呢，我就想到个计方法，不如我们揸车跟着那些专带人去看极光的巴士团。那我们就跟着一架巴士，很多人去跟着一架巴士，一路一路在路上走，都未去到停，突然之间后面这位太太就这姊妹就叫有极光啦，那全部人就拧转后面看，很微弱出现了很短时间几秒钟。我心想救命啊，我揸紧车睇路啊，要我又睇唔到啊，整个冰岛嘅旅程我眼光光睇唔到极光。等因为有啲时候一般嘅人时时都话我哋唔系在乎机会几时会来到，因为机会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把握呢？或者我们怎样去预备呢？在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陷在一些境况的当中，我们知道前路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当神开路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去把握，怎样去好好预备呢？今天这段圣经是尼希米和当时波斯王这个亚达薛西王的一段对话。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简短介绍过尼希米的背景，他虽然是一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国家犹大已经是被灭亡了的国，但他可以成为当时统治中东一带远至去到马其顿的这个波斯王国的皇帝身边的酒政。引起这段和皇帝的对话是因为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他说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因为亚达薛西王看到尼希米满面愁容，就觉得奇怪，问他，你不像有病，既然没有病，为什么你会面带愁容的呢？为什么如果你不是有病，你这么忧愁啊？我看如果你不是身有事，就一定是心有事了。可能你会问，咦，其实很多人很经常都会面带愁容，如果我们有心事的时候，为什么尼希米的愁容会能够引起亚达薛西王那个的注意呢？我刚才说尼希米是皇帝身边的酒政，即是负责帮皇帝来到试那些饭送和酒水有没有毒的，所以他是很经常在皇帝身边，起码一日三餐的时候会在皇帝身边的。他就是跟皇帝一个这么接近的这些的官员臣子。一般的官员在皇帝的面前 就算不开心，他们都要表现出这个和颜悦色的面口对着皇帝，以免皇帝因为他们不开心，心情都被他影响不好。我们不知道到时皇帝的反应会是怎样。所以在第一节尼希米说，我素来在王的面前没有受用。我想他就算真的有事，他怎样都要扮没有事。今次为什么他忍不住忍不到呢？连皇帝都注意到他面上的受用呢？我们试看一下前面第一章，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在尼希米身上发生。一章的第一至到第四节，原来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即是说如果套现回好像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大约在我们十一十二月这么上下。尼希米在波斯的王宫，他从一些在犹大来到的弟兄当中收到消息，他知道那些被掳而回去犹大地的那班人仍然是受到逼迫，而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仍然是被拆毁，那个城门仍然是被火烧了，一切一切都未恢复过来。所以一章第四节他形容到尼希米听见这样的情况，他就坐低哭泣悲哀几日，在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面带愁容，是因为他顾念到他的故乡仍然的荒凉，城墙被毁，神的子民仍然的是被欺凌，不能够安心去敬拜神。好像我们来到美国一样，我不知道你是秘掳来的，又或是愿意移民过来的，但不多不少，我相信大家都会关心到我们自己故乡 的一些情况，无论是广州来的、台山来的或者香港来的，我们都会一听到香港发生什么新闻广州发生什么新闻，我们都会竖起耳朵来听一下的。特别是当你有亲你所关心的人还在当地的时候，你会更加来到稍稍体会到尼希米那个心情。我想尼希米比我们关切他们的程度更加大，他说悲哀了几天，我相信他其实一路一路以来都带着这种哀愁去到第二章。有几耐啊？那段时间第二章第一节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离散月，即是同年的离散月。离散月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日子呢，就是大约三四月咁上下，即是说是有四个月的时间，从十一二月到三四月，有四个月的时间尼希米强忍住他的愁绪，有四个月咁长，但是他是有耐心的来到等待着一个机会。其实我说他是等待着神的开路，我们一会会详细一点来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纵使尼希米收到这些消息，他祈祷，他不能够即时收到神的答复，但他仍然依然有耐心去祈祷的等待。弟兄姊妹，有没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在一些难处的里面，我们都很多时会祈祷的，但我们很希望神即时给答案我们，就算不是今天给答案，我都希望神听日给个答案我们，希望神快一点来到回应我们，不理个结果就算好抑或坏，神啊，你起码要尽快给我知道个结果，得抑或不得，你尽快来到显明出来，不用我们成日啰啰挛，行又不是，企又不是，我这个病几时才可以好得翻啊？我父母年纪都这么大了，他们几时有机会可以相信耶稣啊？ 我的仔女不知几时才可以生性，学翻乖，学翻好啊！我呢份工咁辛苦，工作环境咁差，几时才能够可以有改善？我有祈祷的，不过神好似迟迟都冇开路喎。等待其实是很难受的，特别当我们处在一些很困扰的难处里面的时候，漫长的等待实在是痛苦的。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总会开路，但神何时要开路我们不知道。在神未开路的时候，不代表神放弃了我们，不代表神没有听我们的祈祷。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神未有答案的时候，未有为他开路的时候，他仍然的继续的来到向神祈祷，结果神就在四个月后的这一天为他开路。素来在皇帝面前都没有显露愁容的尼希米，终于都抑压不到他对故乡那个荒凉的境况那种的哀愁，显露了在他面上面被皇帝看到。咦，你说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机会啊？这个怎么会是一个神的开路啊？会不会是他自己因为在皇帝的身边这么久日子，跟皇帝这么接近，不多不少他都看到皇帝的眉头眼额，知道皇帝几时开心几时不开心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为自己制造一个机会，特登表现哀愁来给皇帝他见到啊。但我们看得出这个时候第二章告诉我们，并不是尼希米所预料之中。因为第二节那里说，当皇帝看出他一定是心中受烦的时候，尼希米即时的反应是说什么？他说，于是我甚惧怕。如果是他自己设定的计划，见到皇帝这样的回应，哇，还不觉得咦，皇帝刚刚好中正下怀，刚刚就是我计划之内，成只飞来猛这样飞埋嚟，今次得啦吓，沾沾自喜，我谂佢都嚟唔切，仲点会话佢惧怕？好明显，皇帝嘅反应唔系喺佢预料之中嘅，呢个系出于神嘅一个机会。点解我咁讲呢？一阵我会详细啲同大家去睇。而家我先睇下点尼希米佢话佢甚惧怕，究竟佢心里边惧怕啲咩呢？有很多人说正所谓伴君如什么，你们的水平一路以来都保持得很好啊。伴君如伴虎，他时时要在皇帝身边试走的。你猜好像我们久不久那么得闲走去 Napa 那里试走啊， Wine tasting 啊，我们玩玩一下可以啊？不得啊，在皇帝身边的时候，如果他稍微讲错少少嘢，或者他的动静令到皇帝不高兴的时候，他可以分分钟在自己的颈上面找不到自己的头的。如果他被皇帝看到他面带愁容的时候，皇帝可能会对他说，你做什么苦瓜干的面口，好像哭丧一样对着我，你想咒我死啊？人类拉他出去斩，这个可能是他害怕的原因之一。但我觉得他害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将要来到提出回国返去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这个要求他不知道王的回应是怎样。因为 我觉得他仍然是记得阿达薛西王曾经下令，他说叫回去的那些犹大人要停止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对耶路撒冷没什么好感的，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七至到第二十三节这一段里面记载了阿达薛西王在早年的时候曾经有在犹大地当地一个省长利宏书记叫做申遂，他们联同一些其他的人一班人联名来上奏给阿达薛西王知，控告那班被掳归回的犹大以色列人。以斯拉记四章十二至到十三节这样说，那班人上奏这样说，他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货、纳税，终久王必受亏损。这班人形容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反叛的城，经常是有勃逆的事发生。结果当时的阿达薛西王就下旨命令这些犹大人停止来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害怕，如果他要求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话，当阿达薛西王一听见耶路撒冷，可能他就会发火，耶路撒冷那个反斗城，人来拉他出去斩。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在第三节和第五节，当尼希米讲出他的忧愁和要讲出他的要求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耶路撒冷这个名称。不过我们却是知道他讲的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刚才我说皇帝看穿耶利米心里面那个愁烦，其实是出于神的一个机会，神的开路。为什么？从第四节尼希米的反应我们看得到，阿达薛西王不单止没有因为尼希米在他面前好像哭丧那样的面，还有间接的来到提到他的忧愁是因为耶路撒冷城荒凉的缘故而迁怒于这个尼希米，反而主动问尼希米，那你有什么要求呢？哇，这个真是飞来猛啊，对尼希米来说。在还在害怕的尼希米，他在害怕不行的时候，皇帝不单止没有罚他，还竟然在他未提出要求之前主动来到关心他的需要。第四节说尼希米，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里没有提到他默祷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看看这四个月来他向神祈祷什么。在前面一章的十一节，尼希米向神祈祷这么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一路以来都求神令这个皇帝可以对他格外施恩，以致他有机会可以陈述他的要求。皇帝在第四节这里的反应令到尼希米即时的回应并不是说，哎呀皇帝你这么好啊，哎呀这真是好彩了，我今次没死了，得了掂了。我们看到尼希米立刻是向神默祷，并且不是立刻来到回答这个皇帝。我相信尼希米是已经清楚知道在这一刻神是回应了他的 祈祷，为他开路。我会觉得他的默祷是他感谢这个神为他开路，并且他祈求神叫这个皇帝能够答允他，准许他返去犹大地那个要求。因为如果我们看第八节尾，当皇帝真的允准了允准了尼希米一切的要求，尼希米这样说，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个是神的施恩，是神的开路。弟兄姊妹，在困难危难的里面，当神开路的时候，我们见到一线的曙光，我们会不会即时向神有这种感恩的祈祷，感谢祂的带领，并且我们求祂施恩到底？因为我们嗱嗱声这样说，今次真是好彩，我们大步揽过，终于尼希米在第四节这一刻所面对的，并不是亚达薛西王给他的一个机会，而是神为他所开的一条路。所以在第五至第八节，他就捉紧神给他这个机会，不单止提出回去犹大，去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那个要求，还连那些通关和建造所需要的材料一一都列埋出来，在要求的里面。我们看看，其实尼希米是有很好的准备，才可以在这么突然的情况之下，他的要求说得这么仔细，将神开路的时机把握得这么好。我们只是从第三节至第五节，尼希米避重就轻，没有直接提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有预备过的，他有做过功课的。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么？第五节，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我好重新建造。他只是说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盲的都知道是耶路撒冷城啊。尼希米偏偏就是不提耶路撒冷四个字。你可以说，哇，尼希米乜你讲嘢咁奸狡咁圆滑噶？唔系圆滑啊，系佢好有准备，以至佢讲嘢能够有分寸，知轻重。我哋好多时成日都听到有啲人认为，如果是神俾你嘅咧，你唔做功课啊，神都会安排俾最好嘅你啊。如果唔系神俾你嘅，你点做啊，你都得唔到嘅。有冇听过啊？我谂好多人或者有大部分嘅人咧，都知道我最近咧失业，被 lay off 咗一段时间。好似我哋而家咁一把年纪咧，仲有一两年咧，差唔多就可以有资格升去成人团契嘅，系唔容易揾工嘅。加埋我廿几年嚟咗美国呢廿几年啊，做呢一份工之后就从未去过见工，所以再重新见工咧，对我嚟讲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啊。我就正好体会到，如果我都相信，当神开路给你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些什么的，神会给到你最好的，这样想法，可能我见工的时候，我就不用，真的不用做些什么了，神会给我最好了，我就不需要再去温习，我就不需要再去预备了，需要去再看回一些我需要知的技术知识了。我要去见工的时候，跟那些老细说，老细老细， 如果这份工是神给我的，你就不需要在我面前问长问短来考我，你就求其看看我这份学历，这份履历，我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你还去哪里找啊？嗱嗱声，是请就请，不请就算。哇，我想我那个老细可能会这样答，你有病啊？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你会面带笑容乱噏嘢嘅？人嚟，拉佢出去斩。其实呢大半年嚟咧，都有弟兄姊妹嚟到问我：，咦，你未有工作啊？咁你咪好得闲咯。我通常我就答佢：，我都好忙嘅，因为我要嚟到上堂自修，去嚟到学翻一啲新嘅技术，去应付建工嘅面试。我记得有位姊妹咧嚟我面前，喺我面前提过几次。佢话 Kenny， 你冇工作，你记得去攞失业金啊，唔好嘥咗佢啊。我话当然照佢嘅吩咐去做啦。就喺今年啱啱呢个月嘅月头啊，月初，我就攞到尽晒我嘅失业金啦，冇得可以再攞啦。就在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星期我没得再拿的时候，神就给我建成了一份工，就是跟我以前所做的那行一样。最奇怪，在我面试要跟不同的十个人，每个人见了起码半个钟头，他们所问我的问题大部分就是我上堂自修所预备那些新的技术知识来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何时会开路，能够做的就是以信心好好的来到预备自己，行在神所开那条路的上面。我见到的尼希米，他是那个很有准备而又耐心祈祷等候神开路时机来到那个人。他的准备令他能够捉紧神为他开路那个时机。就连皇帝问他：喂，你今次要去几耐啊？他都能够即时可以定到那个日子。而且他为了要畅通无阻可以回到去犹大的地方的时候，他还要求王写批文给他，去给那些河西一带的省长，要给他顺利地去过关。他又要求皇帝来到颁令去园林部门，以致他去供应他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和建他自己的屋那些的木材的材料。最终神施恩，令到皇帝答应了尼希米的要求。弟兄姊妹，在我们心的里面有没有一些愁烦的事，令到我们会面带愁容？我们很想很想神会为我们开路。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有没有一些事仍然是被拆毁，我们希望有一朝能够重建的呢？这些东西会不会是我们侍奉的生命停顿了下来，有待重新开始了？并且说我们全福音的心智已经冷却了下来，需要圣灵的灵火 重新点燃或者去重建？又会不会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拆毁了？我们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甚至或是跟同事同工，甚至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拆毁了呢？很多时候是可能我们本身的坏习惯，我们的脾气，我们自尊心等等，你都拦阻了这些东西的重建。我们有没有为到这些仍然被拆毁的东西，好像尼希米一样关心到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耐心等候神的开路。祈祷等候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坚信神始终会为我们开路，以致我们能够作好所有的准备，晓得怎样去收恰到好处，很有效地去修补被拆毁了的关系。当神开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捉紧那个时机重建关系。弟兄姊妹，我很想再说，很多时候在困难的当中，不是在乎我们等候神的开路要等几耐，而是在乎当神开路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把握这个时机迎难而上。因为我们仍然的相信神施恩的手会帮助我们。请一起祈祷。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多谢你，主要透过尼希米，你给我们见到他内心祈祷的等待，他给我们认识你始终不是放弃我们的各位神，你会为我们开路，在我们困难的当中，主啊，你陪伴我们走过。但愿主给我们有祈祷的心，有那份的信心，好好预备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捉紧主你为我们开路的时机。我们明白主啊，是你自己施恩的手帮助，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